写着把它都记下来啊，就是很顺利的把它记下来。嗯，感谢主，可以听到吧？嗯，好，我就只是听声音啊，只是听声音啊，那本来想更多的来等候啊，但是这个声音啊，就是啊，感谢主，在前面的时候啊，我们大家就是说方言啊，就是在每个平台上面来说，在这个平台叫你上来了啊，就是尽量的来说，你要有环境的话，不吵到他人的话，你可以大声的说啊，可以在家里面可以大声的操练啊，因为他是需要很多的方言的征战啊，因为我们捆绑太多，而且神也渴望来听到这个声音啊，这个方言这个声音啊。当然你要是有心的话，当然你要说出来啊，要是有心的话，你可以不出声都可以讲这个方言在里面啊，那个力量也是很超强的啊，因为他把你的灵带动了。所以我感受到神很渴望我们在这个平台都来开声啊，来讲方言啊，渴望听到这个声音，使得这个平台可以来震动这个音符啊，这个诠释啊，可以打破啊，感谢主。好，那我刚才的等候的话呢，就是啊，就看到看到罗保罗牧师啊，只是单讲一个啊，没讲别的啊，就是讲一个。就是操练这个方言啊，他们教会呢，可能是罗牧师啊，罗保罗牧师啊，整个的带领，因为他本人就是很看重灵的啊，不是说悟性不好啊，不是，他的悟性也是很强的啊，那么他的灵啊，他的灵是带动他的悟性，带动他的魂，带动他的身体，所以他是很看重这些方言这一块。对他们来讲是开启的很，就是很成熟啊，很成熟。我看到这个邻里，看到他们是经常在一起操练方言啊，大声的操练啊，以至于神在他们的当中啊，神在他们的当中就来带领他们啊，带领他们这一支军队啊。那么呢，在这个那么呢，这个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方言啊很重要啊。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当中，我们教会其实很多人会说方言的啊，只是他会一点点，他就不去操练啊，就像 baby 学舌一样，他只是学那么一点点就不操练，因为他不看重，他也不是不看重，可能就是说可能没有开启啊，或者没有明白啊，就是很轻看这件事情啊，可能是轻看了这件事情。啊，只要你会一点点啊，你就一定要在家里，只要有一点就够了啊。就像那个以利亚的巴掌大那么一点点云就够了啊，就是那个起火啊，就起火炉，你有一个就是那个火柴啊，就是那个火柴，把它一打，不就那一点火吗？它可以点燃一个森林啊。它在我们里面也是一样，它就像一把钥匙，它就是只要开了啊，只要开，但是。也不能说是一把钥匙，这个好像就是一个火，就是一点火就可以了，就是你会一点点就够了啊，你就有了这把火啊，有了或者有这个钥匙啊，然后呢，你就用这把火把你里面的灵点燃，一定要通过这个把它点起来啊，你不点起来的话呢，你就没能力，你这个人是个没有能力的人啊，那我就等会后面再讲啊，啊。因为你的灵调动起来以后呢，你整个人呢，他就这个灵带动起来，他就会带动你的魂，他就会带动你的身体，啊，你这就活过来了啊。那么呢，这活过来做什么呢？神就可以做事。这就为什么从恩赐就是好像啊，恩赐啊就很容易啊，很容易啊，容易啊，很容易运作啊。他就可以造就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啊，所以他们的胆量也是很大的，啊，他们胆量啊，这是我可以跟他们这段时间的相处啊，在他的里面，因为人的灵 它是可以超越你的魂层面，不管你的魂层面有的装备也好，多少明白也好，它不是圣灵在调动你的话呢，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就没有能力。为什么？你就会去用魂，你用魂已经习惯了，你就不习惯用灵。这时候你就什么？要是你的魂，有伤害或者有什么的话呢，那就很容易被或者惧怕啊、或者是非神信念啊，就把你这个人就捆了啊。就是所以为什么信了很多年你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遇到任何事情呢，神呢是透过你的灵啊，他不可能就是说来加添你的魂层面，他应该是加添你灵里的层面啊，应该是加添你灵里的层面，然后你的灵呢就可以带动你的魂啊，就给了神有一个通道啊，那么一个通道就可以把神释放出来，你这个人就除去了惧怕啊，你就除去了，你做任何事情你马上你就会惧怕啊，你一定会惧怕，而且那个惧怕的灵它是辖制你很强的，它把你的灵辖制，把你的魂辖制，你就吓得不得了，你什么事都做不了啊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魂只要占了上风的话呢，又不是圣灵在上风，你这个人就被辖制了啊，你一点事你都做不了啊，你做的都是很多可能就没有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就跟神的灵断了嘛啊，那你就是那你这个人就很多魂层面的事情就出现了啊，那魂只要一出现的话呢啊，你又没操练你的灵，你的灵不强的话呢，那你做的都是些非神的东西啊。所以你你要操练你的灵，你的灵一定要操练啊，把你的灵操练起来啊，你就用你的灵来带领你的魂啊，那么神的这个谋略啊、策略啊、能力啊，他就透过你的灵可以做事情啊，这就为什么解释了他这个我们的壶烧不开，每次一兴起的时候我们的壶就烧不开，然后烧不开以后呢，我们这个只要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做事有点果效呢，我们就很容易彰显自己，因为你没有，就是说特别是你这个人没有价值，你不是一直都在找价值吗啊，那你这个人就没有价值，这时候你在这里来找，你找的时候神一兴起以后就变成了彰显啊，因为你不是灵在带领你，而是你的魂啊，你的魂又没有受过清理啊，非神信念那么多啊很多东西，因为你不是灵来带领你多年的装备啊，我们教会其实装备是很多的啊，那么呢那个壶你就烧不开啊，烧不开为什么呢？你器皿用错了啊，你错了但你的灵，所以你的灵呢就是要起来，要起来，要操练。那你的灵可能受过很多的压制，那你就从怎么样啊？你先从方言开始啊。我们当中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他都会说方言的啊。那你就要从方言改变这个属灵的体质啊，改变你做事的方式，就是圣灵来带领你。尽管你说了很多很好的我们这边的真理啊，说了很多很好啊，但是我们的魂呢用的太多了啊，没有用灵把你这么多的这些好的给它释放出来啊，释放出来。那不是把你的灵释放出来以后呢，你的魂用多以后，你遇任何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找不到神啊，你就没办法啊，你就惧怕。你一定会惧怕或者伤害或者是拒绝啊，他就这些东西占上风了啊，因为人的惧怕呀，就是说人的惧怕，你听一件事情啊你就会惧怕，对不对？那么呢你就要问神，你一定要来问神这个惧怕啊，你不过滤神就很怕很怕很怕很厉害啊，而且这个灵人他惧怕在你里面辖制你是很多年，你已经习惯了这种辖制，所以你只会去打压啊。其实我们家住在我们这个里面呢，住在这个地方啊，其实是神多年的恩典 真的多年的恩典。要是活在惧怕里，我们在这里住，因为我们很容易打扰别人啊。我记得我在这个房子唱灵歌，确实打扰别人了，人都来提意见了。但是我就发现了，这个是有点吵啊，但是方言啊什么的啊，很少去，尽管有一些啊，但是这是神特别的怜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在任何环境里面，在任何环境里面啊，你要就是说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们的人这个己是很强的，因为从来没有处理过惧怕、面子啊，你都没有去处理过，都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来掌权啊，你拎不起来，它这些东西就掌权，这些东西是什么？超强，在我们的里面超强啊，就压制了我们啊，所以很多人就掉到软弱里面，所以你再怎么冲你也冲不出来啊，冲不出来啊啊，所以呢你看这上面写的啊，就是什么，那只有强调魂层面了啊。那你做任何事情的话呢，你因为你对灵你没有得到这个上房宝剑这个力量啊，这个智慧或者这个聪明这个谋略你就没得到啊，那你怎么你就强调很多，你遇任何事情你就很强调其他的东西啊，强调其他的东西啊，那这个火又被打下去了啊啊，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嘛，没有神的灵引导啊，那就魂做事啊，做事，然后一做事的就偏了，一偏了以后神又不同在，就又下去了啊，就下去了啊，所以每一次的兴起呢，其实管理啊持续都是很好的啊，很好的啊，但是呢要是不是强调神的灵在这里做事的话呢，那就只是强调人，人好不好，人所有的事情好不好，他都不是，当然不是第一位，是第二位第三位啊，他首先是你这个人要被神的灵引导啊。那我觉得这个方面确实我们要很多的操练啊，这个群体啊，因为我们的酒，我们的水缸啊，那个牧师讲水缸都已经预备好了啊，那我们就透过灵把它一点就燃了啊，燃了啊，燃了以后呢，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好的东西在这个群体只是没有释放出来，打包我们这个心腹，我们的心腹代表团啊啊，看到他的师母在上面，那个他们说方言把它翻出来，其实在我一看他的方我就知道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做，每个人都可以翻啊，真的，他这个模式他真的都可以啊，真的，我们只是稍微操练一下，你知道操练每个人都可以，所以我还说带了现在我们每个人来操，每个操练啊，所以我回来就试着跟我丈夫操练，你操练就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里面都没有用啊，都没有啊，都好像不知道还是什么，就都压了啊，我不知道，是反正我是在灵里的这个神就是这样对我讲啊，就是这样直接把话语就这样、啊、我也学着把他们都写下来啊，所以求神来祝福我们这个群体，也来怜悯我们这个群体啊！当我感觉到这个好像这个死水变酒啊，就在我眼前一样的啊，就在我眼前啊！但是呢，要去看重这件事情啊！就像罗保罗他们这个群体，你看到他们好像很有能力，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跟他们一样，只是我们可能忽略了这个。只要把这个一补起来，我们所有的都变成了酒啊啊！真的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领受和看见啊，那是神在我里面就直接啊，直接讲啊，所以非常感恩。好，我把时间给这个幸福代导团，好不好？抓紧时间啊。
是的，神呐、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要为着过去的这一个周末，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要这是你极大的恩典和怜悯，主要让我们真的是在过往风闻有你的主要这个里面，今天我们亲眼的见证了你，见证了你的同在，见证了你的荣耀，也见证了你圣灵的大能。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更深的渴慕，主，我们相信你坐在罗宝及他这个团队身上的，你同样的可以坐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不偏待人，你渴望你的每一个儿女都更深的来认识你，也更深的得着你，主要更 进而更深的来遵行你的旨意，来见证你的复活。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更深的渴慕，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主啊，在每天的这个日常的里面，让我们真实来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让我们把你放在我们的首位。主啊，你也借着罗宝罗牧师释放了这个属灵的这个奥秘的这把钥匙，就是方言。主啊，让我们得时不得时的都多多的来操练。主啊，以及让我们的这个这个灵要全然的被开启，让我们在这个灵里面与你真实的来相遇，让我们也能更多的来认识你。因为主啊，你是一个灵，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唯我们的灵被启动，主啊与你相遇，主啊才是一个不一样的。主啊，就愿你在这个5779年将这个水变酒的恩膏借着罗牧师这个团队，主啊你要成就在我们这个当中。愿主啊，你既然做了这个善工，开启了这个善工，我相信你必要做成这个善工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带给我们更深的期盼。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为着这个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要谢谢你借着这个团队，神啊，你启动我们里面那种爱你的这种热火。哈利卡塞亚巴西里里，主啊，就求你此时真的是将一个单单注目于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神啊，你就应允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更深的来呼求你，更深的来呼求你，你就来应允我们。也相信神，你所预备的哈拉卡西亚拉，在我们过往这些年，你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预备的这些酒一定会变成这些水一定会变成酒。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呼拉卡西亚拉，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是时候我们要来改变了，要来是时候我们要来转变了。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啊，借着啊罗宝罗牧师把你自己向我们再一次向我们开启，谢谢你这几天的同在。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真的是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我们要像罗宝罗那样有一个死的心智，就是为你而死，因为你是活神。让我们真的为了你不怕死，让为了你让我们的老我死，哈利路亚，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你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里面那任何的鬼都没有合法权势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借着这个圣灵的恩膏继续的住在圣灵的里面，主要让我们继续的真的是来领受，哈利路亚，让我们活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因为你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为你活，然后每个人都有他这种不怕死为你去死的心。主啊，谢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美女，主啊，你说天国的奥秘只向他的门徒来显现。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拣选我们要成为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愿主要来继续在我们的灵里来做那启示的工作。主啊，使我们把一些头脑的知识，主啊，借着各样属灵的操练，方言，主啊，灵歌，主啊，这些赞美等候，主啊，一切属灵的进食祷告，主啊，能够常常把我们的灵，主啊，能够操练的刚强，主啊，也赐下这个祷告，主啊，更多来吸引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用我们的灵来祷告，用我们的灵来歌唱，使我们每个人都要口唱心和来赞美你。主啊，借着这些属灵的操练，主啊，你要将各样神国的奥秘向我们来开启。因为你把你的教会是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主啊，带领我们的教会，主啊，也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主啊具有这种使徒和先知这些执事五重执事各样恩膏的教会，能够借着这些恩赐，主啊，借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主啊，也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主啊，你的国可以，主啊，借着我们更深的更广的来拓展。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牧和心腹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啊，回应祷告啊，针对这个罗宝罗牧师他们的这个特会，刚刚过去的这个特会啊的这个回应啊，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抓住这个要点啊，就是这一个方言，这个操练，多多操练这个方言啊，就是一个要点。一个重点啊，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教安基督教会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贴切吧，贴切就是实切啊，就是说这 正好就是满足我们的需要，正好是神的带领啊。我们记得这个吴老师啊，跟我们介绍这个2000年属灵的传承，就是里面很少讲到这个方言啊这一块啊，很多的属灵的操练啊，就是非常缺少方言这一块啊，这个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就会知道啊，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呢，就是说它曾经发生过一次，就是有一点可以说是不幸的事情，就是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是出现了一个流派啊，叫做孟塔鲁啊流派，孟塔鲁啊，就是孟塔鲁流派。这个孟塔鲁流派呢，啊，就是像就是罗牧师他们的这个团队这样的一个性质，啊，就是说这一个性质呢，就是说非常不幸的，就是他没有跟这一个在第二世纪的时候，他这一个团队没有跟这一个教会的主流啊，这些主教啊，各地的主教啊，使徒传承下来的这个教会的体制，没有就是处理好关系啊，所以呢，就是发生了冲突啊，就是发生的冲突都非常的尖锐啊，就是说，当然最开始呢，是这个孟塔鲁这个团队呢，他们非常强的恩赐，而这一个超过了这个从使徒传承下来的这个现有的教会的体制和那些领袖，他们的恩赐大过那些领袖，结果呢，他们就是开始是批评这些领袖，而且到处建立教会，而且是在他们的体制之外，所以呢，这些现有的教会体制啊，从使徒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个整个的体制，就采取过激的反应，最后就把他们扑灭了啊，从此以后教会就。主流就缺乏这个方言啊，这一个恩赐啊，所以呢，这个当然一直到这个灵能运动20世纪初啊，灵能运动在中间是有一些，但是非常少啊，直到20世纪初的灵能运动这一波起来啊，就是所以教会的传承里面确实是缺少这一个啊方言啊大属灵恩赐这一块啊，但是神在末世他要把它兴起来。这个教会的这个第二世纪发生的这个不幸的这一个事件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吸取他们的这个啊教训啊，就是说啊，这当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教会2000年的属灵传承里面啊，就是缺少了方言这一块啊，但是就是大家知道20世纪灵恩运动四波啊，他们讲到四波灵恩运动啊，再次把它兴起来。罗牧师他们这个团队难得的就是说，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们是非常缺少资源的啊，所以呢非常不容易，所以呢我可以看到中国教会啊这么大，这么多教会啊，像罗牧师这样的团队是很少的啊。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罗牧师的这个团队是啊，就是说你看那个五大家，他们都绝大部分都是灵恩的啊，中国的五大教80%-90%，中国的教会家庭教会80%-90%都是灵恩的教会，但是都缺少像罗牧师这样的团队啊，所以呢他们的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罗牧师的这个团队很单纯啊，他们就是说坚持就是走这一条路啊，就是从这一条线就是一直到走下来到今天啊，他是很特别啊，就他虽然中国有非常多的灵恩的教会，但是像罗牧师这样的团队是很极少的啊，他就是他的特点就是他不受外面太多的影响，他就是单纯的就是走这一条线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第一很难，就是非常困难，所以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少，像他这个团队的很少。其他的团队都是受广泛的影响，所以呢特色不强，没有什么很大的特色，因为它受外面的影响啊，它这个外面的影响是多流啊混在一起，所以没有什么特色。罗牧师的这个团队特色极其鲜明啊，它是因为受外界的影响极少，就是基本上是罗牧师走这一条路带领他走，一直走下来，这个特色鲜明。但是呢他极其困难，绝大部分的都是都要走都走不出来啊，所以 所以呢，当时罗牧师的他这个团队的特点就是他一直走下来了，这跟罗牧师和他的经历很有直接的关系，特别个性非常鲜明的啊，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很大的帮助。神就是借着就把这个神国这一块资源调给我们了啊，但是它是很特殊的，就像神原来调利宴调给我们也是非常特殊的，利宴也是属于那种极其特殊的啊，所以你看到利宴是很少，中国那么多人，利宴像利宴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因为绝大部分人走不出来，他走不出来，他一个人太孤单了，他保持了特色，利宴也是受其他的人影响很少，虽然别人想要来影响他，他很少受人的影响，他保持了他的特色啊，这样的特点呢，就是说他的特色鲜明，但是呢，他另外一点呢，就是极少人能够走出来啊，可以这样讲啊。但是罗牧师什么，他带给我们是他这个是他的特色鲜明，所以比较容易学到，因为太混杂了，你就看不出他的特色，你也不容易学到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感谢神。所以呢，这个。所以我自己领受呢，就是说罗牧师他讲的信息里面啊，最典型的信息就是什么呢，就是原版的福音啊。罗牧师在这一次来他集中传讲的就是原版的福音啊，所以呢他答应出了这很多的医治释放先知性的信息，他的团队啊把这些除外，就是讲罗牧师释放的信息。他因为他的医治释放，这是操练，这是果子，包括他的这个先知团队，这都是他们的果子啊。罗牧师他讲的这些果子的根源是什么，罗牧师反复的强调就是原版的福音啊。所以呢，这个原版的福音呢，就是说就是611，什么叫全版原版的福音呢，就是611啊，这个名字很好记，因为有一个611灵粮堂，而611灵粮堂恰恰一个 exactly 就是同样的，就是以赛亚书61:1，就是这个路加福音4:17-21引用这个以赛亚书这个61:1啊，就是以这一个为原版的福音啊。香港的611灵粮堂，它之所以起这个名字，也是同样的，就是这个经文啊。张延牧师就是以这个经文来建611灵粮堂啊。所以呢，这个罗牧师呢，这一次他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用各样的神迹奇事，这个先知预言，然后再加上罗牧师的信息，他把他这一点呢，就是解释的非常清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啊。你像我们都跑到611灵粮堂去，我们都没有碰到这个张延牧师啊，也没有听到他亲自跟我们讲，只是那个秘书我们讲了很多，我们没有抓住要点，因为他那个秘书毕竟不是他自己，不是这个掌握这个秘诀的本人，所以他讲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个要点啊。所以呢，这个罗牧师这一次呢，他就把他的这个核心啊，这个根源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原版的福音，它叫做啊，就是611灵粮堂啊，611啊 ，DNA 啊，就是福音的 DNA 六个元素啊，就是这个耶和华的灵、恩膏、传福音、医治、释放、赎监牢啊，他把它讲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来领受。其实我们就是说要我自己整个的来神给我的领受就是这一个啊，这个他带给我们的教会的就是这一个，这些都是果子，他正确运作全部是果子，他起初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讲方言，就这一点啊，圣灵的洗啊，圣灵的洗以后讲方言他就操练，就是这一条路操练下来，其他都是神带领。所以呢，对于罗牧师来说，讲方言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发亮成星的这个平台，就是非常相似，就是这一路走过来。所以教恩教会其实也是很有特色的。教恩教会就是说他跟他们还没有他们那么简单。教恩教会就是三把钥匙啊。教恩教会当然不算前面了，前面也很重要，但是那是一个阶段。教恩教会的这个特色啊，就是这个最近几年啊，就是这个发亮成星啊，这个一路走来啊，就是三把钥匙啊，就把教恩教会整个的特色就也很非常的鲜明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罗牧，要领受罗牧师的带来的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块啊，神给教恩教会的这一块， 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从上把钥匙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啊，神带领将教会先得到的是这个入门的不是方言，是什么？是那个就是成为落地死的麦子啊。然后第二把钥匙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还刚刚开始啊，还没有入门，但是神已经把宝藏的钥匙给我们了啊。这个成为落地死的麦子的这个钥匙就是舍己啊，住在基督里的这个钥匙就是启示。那么呢，这一个神给我们第三把钥匙，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的钥匙就是方言。所以呢，这个神就是把这个三把钥匙给我们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罗保罗牧师，就是神透过罗保罗牧师带给我们的，不是医治，不是释放，不是先知预言，不是这些，这些是什么？这些是果实。你要从这里入门，你永远得不到啊！你要从他的根来入手，你这些都可以得到，那就是方言啊！他给我们的钥匙就是方言，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抓住他的那个钥匙啊，我们就可以进去。所以呢，神透过罗摩斯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把钥匙啊！所以呢，要操练方言，他们的团队每一个人每天三小时操练方言，这就是他们的钥匙。他们的特色非常的明显啊，但是我讲过，全中国就是他们一个这个团队啊，这一条路要走是很不容易走通的，但是他们就走通了，这就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他，就是说不是要复制他们，我们都变成罗摩斯团队啊，不可能，罗摩斯团队是非常特别的，就此一家啊。但是他这一个钥匙却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每一间教会都需要有的一把钥匙，三把钥匙中间的一把啊。所以呢，我自己的领受就是说，一个领受罗摩斯的这一份啊，神带给我，透过罗摩斯这个团队带给我们的这一份，最好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的三把钥匙来理解，它就是第三把钥匙，就是圣灵的能力啊，这个钥匙就是方言。然后呢，还有一个进入，就是使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啊，神透过罗摩斯团队带给全教会的啊。那么呢，就是从新约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的三位作者，你就可以理解这个罗保罗牧师这一块在哪里。这三位作者，第一个就是保罗啊，我们教恩教会所 YY 平台所带领的啊，一直到三类得胜者，其实主要都是保罗的信息啊，然后当约翰福音的信息，但是约翰福音只是把这个钥匙给我们，真正的这一个这个内容主要是保罗的，三类得胜者的信息主要还是保罗的啊。你看跟耶稣就是同定十字架啊，就是向世界死啊，向肉体死，向己死，这是加太书，是吧？然后呢，更详细的解释是在罗马书啊，这个罗马书啊，这个前四章是得，就是称义啊，实际上是得救的层面，然后这个五六七八啊，就是得胜，而且是三类得胜啊，其实就是说是把整个的这个得救的根基就是保罗，然后三类得胜者也是保罗开启，但是约翰福音它里面就是把它用这个一把钥匙的这样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是舍己啊，成为一粒落地死的麦子啊。所以呢，这个然后呢，这个住在基督里这把钥匙就是约翰啊，约翰就是住在基督里，那就是整个约翰福音他透过启示这一把钥匙啊，就是来带我们进入啊，进入这个宝藏。然后呢，第三把钥匙就是路加啊，这个路加，所以呢，这一个他罗保罗牧师讲的原版的福音啊，原汁原味的福音，实际上讲的更精确一点是路加版本的福音啊。所以呢，你稍微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你像这个马太，他强调的是门徒训练，登山宝训，大量的篇幅都是门徒训练，所以呢，这个他跟这个路加版本的啊，这个方言的操练，它是显然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约翰福音他讲的永生住在基督里，那显然跟他这个版本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呢他没有这个没有在这个六个这个元素里面啊，但是他是其他版本的福音啊，所以呢这个他讲的原版的福音其实是路加版本的福音啊，他的这个我们要怎么看呢，就是说他强调这是原版的福音，这是神对他们这个教会罗腓立比教会带领啊，他们确实把其他的都没有太在意，他们所全力以赴的就是路加版本的福音，哎，他们一路走来带有鲜明的特色啊，也很好啊，所以我们看他要学会啊，有一个正确的眼光啊，他们这个路加版本的福音就是第三把钥匙。第三把钥匙，其实因为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这三位作者啊，对这一个啊福音啊有独特的这个表述啊，他们就是这个成为落地死的麦子，其实是保罗他所传讲的啊，这一个住在基督里是约翰所传讲的啊，这一个圣灵的能力啊，前面所有的。全部那个宝贝就是说都把它整理出来了，但是呢他自己的特色叫他的神给他的独特的一份是住在基督里，这个约翰福音啊，但是舍己呢是所有其他福音书都有的，就是你们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啊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保罗这个整个罗马书啊就是像世界是像即使像肉体死像即使他全部都是保罗他都已经有了啊，所以呢这个使徒约翰他做一个总结啊，他把三把钥匙都总结起来，但是最突出的还是住在基督里他的特色。那么我神带领我们学习是从这个啊整个成为落地死的麦子入手啊，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大道，这个大道就是说他是神带领教会的特色，就是说在前人先锋啊，这个你可以把罗马罗姆斯的团队当作是先锋，就是这个路加版本的这个福音的先锋啊。那么呢他我们是一个运动，我们吸收过来再把它推广到国度里面啊，所以呢我们不是先锋，但是我们继承先锋的啊，所以呢我们是三把钥匙啊，这个是全备的福音啊，所以呢你要讲路加版本的福音611这个是抓得非常准，但是你要讲全备的福音，它是三把钥匙啊，保罗的、约翰的啊，路加的啊，但其他的作者呢，他写的东西已经很少了，那些他们都共用了，他们都提供了一些重要的部件啊，不是属于这个福音的一个版本啊，他们这三家啊，都可以走通，每一家都可以走通，但是呢，合起来三把钥匙才是最全备的福音。所以呢我们神这个再讲详细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路加的版本应该怎么样接轨呢啊，当然你如果理解三把钥匙前面两把再加上一把这也可以啊，但是你要更详细的你要知道这一个路加版本的福音怎么样啊，在神给我们教会开启的这个原有的体系里面接轨，又增加一点内容，一个新的内容嘛啊，第三把钥匙。这个接轨我个人认为就是在五旬节，你就抓住这一点，五旬节啊，抓住这一个，这就是接轨的点啊，所以呢你他的那个接口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2:38啊，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就能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么呢实际上就是在领受圣灵这一点，这一个在这里接轨。我们通常呢就是说保罗的进入是个约翰的进入，他的这个受圣灵呢重点理解为重生啊，我们受圣灵就是圣灵的内住，那么就重生了啊，那么呢你要接轨就接轨在这里，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啊，他是已经重生了啊，所以他不是在初熟节，他是在五旬节啊来受圣灵，那么呢这个五旬节受圣灵他就不仅是重生了啊，那3000人他是重生了，对吧？但是对于前面120个人呢，他不只是重生，他们已经重生了，他们已经过了初熟节，所以他对他们来讲，五旬节就是什么？就是方言啊，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啊，就是这个。但是对于他后面的三千人啊，信主的，他 他们可能是初熟阶啊，也可能加上了五旬阶啊啊。最重要的就是说，受就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这圣灵不仅是赐给你们的，而且是赐给远方的儿女啊，就是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就是包括我们这一代基督徒。这个受圣灵它是有双层的意思，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是有两批的人受圣灵，第一批是120人，第二批是3000人啊。他所以的这个两批的受圣灵是有两层的意义，一层呢就是初熟节重生受圣灵，一批呢就是五旬节，就是圣灵的喜啊，方言恩膏。所以呢这一个这一个啊，就这里接轨啊。所以呢这个路加的这一个原版的福音就是从这个五旬节这里加上这一个圣灵的喜，然后讲方言啊，就从这里就进入恩膏恩赐恩膏啊，就进入五重职事，整个从这一条路进入进来啊，最后到现在啊这个灵恩运动，他讲到这个灵恩的三层次啊，就是说第一个层次就是从这个圣灵的喜和方言，第二个层次恩赐和恩膏，第三个层次就是荣耀啊。现在这个灵恩也有三层次，就对接啊我们所讲的这一个啊这个得胜有三层次，住在基督里有三层次，这个灵恩也有三层次啊，其实他们都是并行的啊。这三股灵称的绳子啊，就是三把钥匙，就是进到福星里面的三把钥匙。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啊，能够抓住这一点啊，就是说从圣灵的喜讲方言操练这一条经路啊，就是要进入这个把这个路加版本的这个福音啊拿到，就是成为第三把钥匙。我相信教会可以进到福星啊。这个福之所以是实的，可能就是讲方言太少啊，这个我们要拉上这一把钥匙，我们这个壶啊就会是干的。神已经，我看到他们的预言里面已经讲到，神已经为我们将会换了这一个壶啊，这把壶的水一定会能够烧开啊。我们就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阿门，就是前面的分享和启示，就是我理解，确实就是这个啊，这个壶究竟是什么？可能是声音很小，我感觉。让我调一下啊，又有可能那个东西。
好，那个我非常认同，就是那个壶啊，它是器皿，就是我们自己啊。那今天早上启示呢，我弄明白了，它的启示说，这个壶呢，我们用的器皿呢是用的魂主导，那灵主导呢，它就是换了壶。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群体可能要从魂主导要换成灵主导，不是不用魂，是谁主导的问题。这个可能我今天听出来了，他的启示是这样讲的，我蛮认同这个说法的。我们这最大的一块呢，就是灵这一块呢是没被调动的。我自己呢，因为在主日后一小时，我也带了一小段时间，我是感到很费劲，我就费劲呢，我甚至想要跟掌门团提出辞职，我就说这个工作我带不了，我可能要请牧长团一起带，还是新副代表团一起带，还反正怎么样，我是等这两个特会结束之后，我要想看一看啊，看看有没有改善。我是当时确实有这个想法，我很费劲，因为我自己呢这恩膏本身就不强，再加上大家伙都这个灵能方面都起不来，那我就特别费劲。所以罗牧师昨天有讲的，他说我们持着光着膀子拉这个船呢，那个叫那个大汗淋漓啊，拉不动。我很认同，我本身就不是一个恩膏很强的人，所以你想要通过我自己把这个恩膏带下来，我不是这个，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那我就希望大家伙一起来点这个，大家们都没点起来，然后就很费劲。那这个其实我自己有体会啊，这个灵方面是很枯干。那我很感恩，就是我们首先这一次呢，我们敢于把罗宝罗牧师请来，这是一个很有要有胆量的人，要有胆量的教会，一般不敢请他的。 为什么呢？我就想分享一点点如何看待啊，就是这个团队或者是罗牧师他这个人，因为我跟他呢接触是最多的，在加兰教会啊，我第一次到马来西亚是我一个人去的，我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我就第一次碰到他啊，不是第一次，在香港啊，那个乌西沙是第一次，但是没有什么近距离接触，跟对他们这个团队呢有点微词，也甚至有点反感啊，因为他们很高调啊，非常高调，然后呢又很张扬，那个罗牧师讲话又非常带刺啊，我是很不习惯他这种方式的，在香港啊，所以呢，但是呢，我后来有第一次进入马来西亚是我一个人去，那个时候我跟他近距离接触。他呢也跟我分享很多，他跟我坐在一块儿，然后坐旅游吧，都是跟我坐一块儿，然后他跟我分享他很多很多他个人的一些事情啊，他的痛苦啊，他的曾经遭受过的那些诬陷呐 逼迫啊，还包括他领受这些理解，对圣经的理解啊，他今天在讲的这些东西他常常跟我讲。从那第一次他就，然后我们就有机会呢，又香港有一次呢，香港那个有一那个回去我记得有一次到武汉又有一次跟他碰面，甚至我也到他家去过，我听过他的同工对他的一些说法，包括他的妻子，因为你想想夫妻之间他能够夸赞他的丈夫，满口夸赞，那是很难得的。我就知道这个罗牧师他真的是活出来了，但是呢他又有个问题，他的表达方式呢我一直有点不太习惯，我很担心他到我们教会来会激怒我们教会，我甚至很担心把我们打着了起来反抗他，我所以我他来之前我基本不敢做任何宣传，我不敢说任何的事情，他所有的材料资料我基本没转发他也非常要我来转发这些资料啊，这些宣传啊，所以他来了第一天，他们整个团队发现一个问题，发现我没做这件事，很有点那个有点失望，就是说好像要我来做的我没做，我确实没做，我为什么没做呢？我有点担心。我担心如果大家提前看他这个样子的话会抵挡他，不让他来的。那这里头好像就但是我就想让神自己来做，我就不要提前做。那我就是带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方法吧，就是来把就是引进来。其实我一直有担心。我担心他把大家激怒了。我担心大家会联合抵抗他把他的信息反而丢掉了。因为他跟我感觉是什么呢，他就像里面的他的内容啊，他是一块宝石，但是呢他用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木盒啊或草盒子把它装的，就很容易让人一眼呢看到草盒子，他不是那种珠宝盒，他用那种草盒子来装，因为他的释放途径释放方法很容易打着我们现代人的那种骄傲。所以呢我就很担心大家看到外表粗俗与言语粗俗就抵挡它的内容，这是我的一个担心。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我们教会真的是大家足够成熟，尤其是牧者足够的成熟，然后弟兄姐妹足够的谦卑。我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领受非常好，虽然对他的表达方式有那么一点点不 comfortable， 有点不适应，但是我看基本上大家都是很谦卑的，把那一块放下来，把我们的不舒服把它放下来，还重点还是你说它的内容。我觉得我们教会在这一点呢是很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成熟的，我看到了过去一粒落地死麦子的效果这个成果真的很感恩。我心中还想你们还对我们，他对我们是有那么一点点不满不是不满呢，就是有点看到我们的不是他想象那么好他因为他什么话他都跟我讲嘛，他比较直接，他也比较坦诚他们都跟我比较讲的比较多，那我心中也想，我说你还是第一站到我们教会，你后面走的十站你再看一看。我心中我没跟他直接讲， 我说你后面走走实战看一看，你就知道我们教会在北美还算是不错的。我当然有点小骄傲。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我怎么看他这个那个呢？我对他的内容我非常阿闷。他们的整个果子也不错。我原来以为他们的是破碎太少。我说这个这么骄傲，给我感觉很骄傲，你知道吧，肯定是破碎太少。但是我看他们的同工团队，他们的同工团队非常的顺服，而且非常的那个像军队一样的很合一，你看不出他们中间有任何的嫉妒纷争，有任何的不满。我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拉出一个团队出到世界各地去跑的话，基本上半小时之内都可以看出来冲突，都看出我们的血气和冲突马上就出来了。所以旁边的人只要注意看，盯着我们看，一定会看到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血气和这个不合一嫉妒纷争，马上就可以看到。但我看不到他们的团队，因为我很近距离跟他们在接触，他们几乎没有这一个，我真的是看到没有看到嫉妒纷争，没有看到那个不满，没有看到中间抵触血气，没有，非常安静。所以他的内容，我其实他的内容啊，这些方面我都很安稳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要这样的来看他们，就是要非常客观来看，就不拦阻我们领受他的信息。其实我希望他接待他的所有的教会，如果都有像我们教会这样的成熟啊，这样的一个啊，就是能够去看他的可以领受的一块，而不是看他啊那个不好的那一块，那我们就一下就把他拦了。啊，就是我们一下子就看到盒子不好，我们把珠宝也抵挡了啊，把珠宝啊宝石啊都给它丢掉了，就很可惜。这个是就相当于把我们的骄傲打折了，把我们的那个实际上是我们不成熟，那就是骄傲打折了，就一概不要啊，就是这种，就是那个血气出来了，一概不要，你再好我也不要啊。他这个是那个就不是成熟的吧，就不是成熟谦卑的。那我就大概的有就这样怎么来领受啊，看待这个群体，看待他个人呢，我一点点个人的感受啊，跟大家今天分享。好，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感谢主。我在想，神真的每一步都在带领迦南教会。我们五月份这个祷告啊，这两次的特会第一次的已经结束了啊。结束以后，我们刚才牧者都有很大的一个全面的分享啊。那我个人意识到呢，就是神已经给我们带到给迦南教会迎接大复兴啊，已经把这把钥匙给我们了啊，就是方言啊。那这个方言呢，我觉得这次给我们带来这个方言跟前过往的这么多年啊都不一样啊。以前很多牧者给我们带来方言，我们也是很接受啊，也是很愿意领受，但是没有那么样的看重啊，对我个人来讲没有那样的看重啊。但是这一次可以说对我来讲，也可能是对我们这个整体来讲，也将死水变酒，可能这把钥匙我们得着了啊。得着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从方言入手啊。这个方言呢，那我现在也我代表我自己，可能也是我们教会的带领，就是我们要怎么讲呢，就是全力以赴，我们要来操练方言，来追求，来渴慕，把它放到头一位。因为刚才牧者都讲了，这个里边的真理非常对我们有益处。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我们灵里要有能力啊，那我们一天要操练方言，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啊，成为我们要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啊有了这个能力啊彰显出来。这个才是我想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宝贵，神已经做成了啊。那刚才周爸分享到啊，我们这个群体不同的是，神带领我们最后领受这个圣灵充满这一块啊。我们是第一个是先一地落地的麦子啊， 我想我们这么多年这一地一粒落地的麦子，我们已经神已经检验我们了，可以说算合格啊。那第二把钥匙呢，我们还在操练当中啊，住在神的里啊里面。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已经正式的把借着罗牧师这次的特会把这把钥匙啊给我们了。那我们今天领受这把钥匙，我相信绝不是一个过去就结束了，我相信会给迦南教会，会给我们每一位追求的、愿意的啊，这个要付代价的啊，愿意的，因为他的刚才周爸讲到他的另一面，他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是一个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我们再有这个根基下啊，那我们今天听到他这一面的教导，我们都不陌生。但是就是我们今天比较直接的就领受了这把钥匙。那对我个人来讲，我昨天操练了能有两个小时啊，那我一定要得到这个，我宁可什么都不做，我就要得到这把钥匙啊，然后再谈任何的事情啊。所以说感谢神，神一定在我们迦南教会来让我们迎接这个大复兴，先从个人家庭开始啊，他已经带下这个能力了。已经把钥匙给我们了。好，感谢主，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特别感恩，就像这个刚才孙爸主分享的，在香港我们第一次看到罗牧师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团队的时候，我其实和他们发生一些冲突，就关于一些服饰的细节。就是当时感受就是像这个哥林多后书里边所讲的，这个保罗说他自己啊，加上他这次来，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使徒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里边说，别人看见我的时候，别人没看见我的时候，说我写信写得太粗糙太狠，说话太厉害，然后等见了我的面的时候，又发现我这个人长得其貌不扬，言语粗俗。我真的是感恩，就是说这个罗保罗牧师呢，真的有这个使徒保罗的这个样子，就是他是真的是那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瓦器啊，他就一定不是完美的，他一定有他的粗糙的地方，一定有他那些没准还有缝儿、有这个豁儿能拉人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领受他那个瓦器里边那个宝贝的光。我觉得我们这个迦南教会的这个牧长们和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得着这一点了，就是我们有这个把他这个方言的这个开启天国奥秘的钥匙，把这一点抓住了。那么我也非常感恩，这次呢在这个特会里边呢，是我信主以来讲这个方言讲最多的时候一次啊。我相信呢，神真的是借着罗保罗牧师开启，他说这个方言是特别适合弟兄们来用，来去亲近神的。我真的是很阿门，因为这个方言呢，我昨这几天这个特会当中，我观察，我自己总结啊，我觉得至少有两种方言的方式。一种呢，就是突然之间，就是你一直在寻求寻求寻求，神突然赐给你那种超自然的那种方言，就是你真的是开口，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而且是那种非常的那种你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舌头那种，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像昨天在台上他那个罗师母翻译我们的方言，翻译上包括 Grace， 包括常姐啊，包括他自己，包括他们就是在翻方言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在很多时候，更多的时候呢，是我们里边有对神的一个追求，一个想法，一个热情，一个意念。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不要组织语言，我觉得这种方言的方式更加的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因为这种方言有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和可操练性，越操练就越有这个神的恩膏下来。那么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开启哈。那么对于他的讲的医治呢，我觉得同样也是有两种。那么一种呢，就是说他特别超自然的一次性的就把你医治掉。那么另外一种呢，就像我星期六的早晨我自己做见证啊，我说我这个右腰的腰后面那个腰疼。那么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感受就是说，这种另外就是另外一种医治啊，它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医治。他自己讲呢，用他的原话来讲叫剥洋葱式的医治。那么我觉得这种医治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更加的有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领受这个医治的时候呢，我当时就是感受到那个里面有个东西出去了。出去以后呢，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两天我体会啊，那个右腰眼还是会疼。但是我一个巨大的发现就是说，当我用自己用手去摸那个位置的时候， 我能摸到那个，就是我说那个，就是腰那个腰部有一个好像一个结儿似的，就是咱们北方人讲话叫那个筋存筋了啊，就是说就压住，就是说它不通畅了。我能用手就可以摸到，然后每次我在走路的时候或者摸到它的时候，我就会祷告，我就用方言祷告。我一摸到它的时候，我就用方言祷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启，就是感谢主，就是说当你。好像使徒保罗那个刺一样啊，这个比方不一定正确，就是好像使徒保罗那个刺一样，当你一摸到他的时候你就祷告，一摸到他你就祷告，那这难道不是神要记得这个方式把这个天国秘密的这个钥匙这个方言赐给我吗？所以我就非常感恩。所以我就想，我们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在经历了这个特会上面这个医治之后，你可能你的耳朵呀，或者你的腿呀，或者你的心脏啊等等这些被医治了，但是之后呢，你要凭着信心，你要不断的为自己的这个病用方言来祷告，我相信神会一步一步的不光治你的病，而且给你方言，所以这才是神的心意，我觉得是跟神更大的心意。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想分享罗保罗牧师他所讲这个他们先知一直在不断的这个重复的这个所看见的，就是他的古训和古道啊，就是古训就是原始的圣经，就是我们去看福音书，看这个使徒行传啊，看使徒保罗他所写的书信等等这些，你看到他就反复在强调一点，说如果你连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你都信不来，那你信的圣经，你信的神是什么神呢？那么古道就是说，如果使徒他们所行的这条路，他们按照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出去医病赶鬼传福音，你信不来，你还信的是什么呢？你走不了，你还走的是什么呢？所以感恩的就是咱们加恩教会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就是当我们把这些外来的这些讲员，有真正的圣灵的果子这些讲员请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听一听，我们而且是领受，而且是操作出来，把它行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有行道的恩膏，所以非常的感恩。当我把这个特会的信息去发给有一些就是说对灵恩不是很开放的，对圣灵不是很开放的这些弟兄的时候，他们是在这个在这个神国里也是有很大的就说功用，就神大大使用他们，但是他们更多是在魂的层面，更多是在魂的层面来帮助教导基督徒。当我们把这个信息发给他们想请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没反应，他们根本连回我的话都不回。所以这个就是说我真的体会到说海纳百川，我们可以学各种各样的在神国里的好的果子，然后结出新的果子出来，但是有些呢他可能就会困难一些。所以我觉得在加恩教会弟兄姐妹真的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边要不断的去行古道，听古训。感谢主，求神祝福我们，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好，邓牧师，那个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现在有吗？
现在有声音，很好，请。
啊，好好好，谢谢。是，我想刚才孙爸呢，就是提到一个态度，我想态度是很重要。很多时候态度会决定我们的一个结果哈。那这次对于罗牧师团队过来这边的服事啊，宣讲信息，我想我们整个的教会基本都是在一个成熟。比较成熟和谦卑的态度里面就是不会被他们团队的一些不成熟啊，或者是某些方面啊，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些刺啊，不 comfortable 啊，不被这些绊倒而是能够比较成熟和谦卑的看我们在这个中间能够吸取什么，学习什么，能够使我们得到扩充，使我们可以得到丰富。我觉得凡带有这样态度的家人他的领受会比较比较多哈，比较就是比较好。那这次我感受呢，就是他们有信息和操练和服饰，就是操练服饰是一块啊，信息是一块。刚才周爸讲到一个话呢，突然就是在这两个中间呢，把这个很其实是很明显的一个桥但是我没有就是说想出来，就是这两个桥呢这两个把它连接起来了。 因为他们讲到原始版本的福音呢、啊，刚才卓爸讲到说是路加福音版本的这个福音，确实是因为大卫鲍森也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四本福音书，有人尝试要把它混在一起写成一本福音书，耶稣和福音的全貌都在里面了。但是这是神的心意啊，每一本福音书也好啊，福音作者也好，包括保罗，为什么还要保罗呢？他们各有一面，不仅是带出耶稣的那一面啊，他更是带出福音的那一个面，因为福音实在是太广太深啊，所以用不同的福音书可以更加对我们人来说更加容易的体会到每一本福音书要带出来的福音的这个那一面的这个特点啊，那一面的这个深度广度特点。所以在就是在路加版本这个刚才讲到611哈，以赛亚书啊，这个圣灵的工作的这一面，那这是他们的信息啊，但是呢他们的操练为什么这么样的就是说这个果效看起来很明显，是因为他们的操练呢是对自己信心的一个认真和行道。我突然的感受到，就是说我们确实要在这个方面也要向他们来学习。他们的操练这么有果效啊，他们的操练这么的认真啊，因为他们从这个层面，路加福音的这个层面，这个福音的这个层面，他们就是不仅领悟到了，而且他确实要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层面的福音呢，要来更多更完全的去行出来。所以他的这个操练呢，是基于他们对自己所认定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层面的一个看重啊，一个行道。所以我们是也需要学习，因为我们也是领受这个全备的福音。那每一个方面，当我们领受了以后，我们的行道和我们的操练实践有没有他们那样的一个认真的程度和这样的一个出来这样的效果？那他们的这个操练呢，我觉得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刚才。同时第一都讲的是方言，我很认同，因为方言是灵里的直通车啊，我觉得我们有方言的可能我们操练度没有他们这么多。那么还有没有领受方言的就觉得有点可有可无，但是这个现在对方言的这个认识和操练就是需要来提升，因为这个确实是直接通向灵里的，而且你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操练的啊一个。第二个是他们医治释放的这个上面的操练。那刚才张传道有对医治释放的这个有一点这个就是劝勉大家持守医治释放的这个效果，刚好昨天那个这个小蜜蜂姐妹在这个爱的高油的公众号里面有一篇如何主耶稣就是说讲到如何操练如何持守医治的这个果效我们也在群里面发了，就是弟兄姐妹要来，我觉得要来很认真的来看主耶稣对于这个医治释放本身和它的效果怎么样来持守我们要能够明白医治释放这方面造就人。那么这一个启示性话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什么样的聚会中间来释放，既给这个机会来操练和使用，又有这个查验，我觉得他们还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们实际刚才孙妈也说了，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也好，或者我们个人的里面，其实神也都给我们这一块，但是比如说在代祷的团队里面，实际这一块都是有的，只是说我们要把它使用起来，而且要在就是说在这个查验的里面，那可能先从祷告会啊，先从代祷的这样的聚会开始然后呢再比较在一个成熟的运作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在其他的聚会里面来去使用。我觉得这个实际神是有给我们，只是我们需要来操练和成熟。第四就是刚才看到我们观察他们同工团队的就顺服和合一哈，真的是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所以这个家人教会我觉得一直还是一个很比较能学习的教会，无论是对于自己神对于家人自己的这样的托付和这个产业，还是对于外教会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开启包括从江牧师那边我们学到内在生活，那大家就开始从13年开始来学习从 Claire 那边来领受耶稣的话语，我们也开始更多的来进入亲密的关系，包括从吴牧师内在生活的这个敬虔的操练都留下来了，就开始来更多的读经背经祷告默想等等。我想这次罗牧师他们离开这个很多的这个他们罗牧师的这个服饰哈，这个整个的这个特会，那当然很多的身体疾病的这个得医治的成果保留下来了，这个是很好，但是确实这个不是最主要的一面最重要的一面是刚才他们的那一些的操练我们也去来吸收 吸收，也来扩充，也来使我们丰富。我们从方言开始，从这个医治释放的这样的服饰也来开始，从启示预言的这些的操练也来开始，让这个他们的这一块的丰富呢，也成为我们的丰富。我觉得这是神要借着他们教会来祝福我们的。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